好，欢迎您接入 S Castle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本次全面预算管理、企业预算考核体系的构建及风险解析交流活动。我是今天主持人 Niki，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预算考核体系的构建及其风险的解答。那主要是从考核指标和预算考核与 KPI 这两部分详细讲解。那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流程安排。整个会议将持续一个半小时，那前一个小时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了九牧集团财务总监魏阳杨总监就预算考核这一话题为我们做精彩分享。那我今天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杨总监，我们杨总监在财务领域有十多年的经验，曾在西匹狼、泰尔等公司服务，从事全面的财务管理工作，在预算管理方面积累非常丰富的一个实践经验。那我们九牧的杨总监分享结束之后呢，我们这边还邀请了宣伟涂料的前财务总监 Danny 呢，在财务管理领域也已经有了24年的工作经验，先后在青岛港、马士基等公司担任财务总监。那他呢将在我们杨总监之后，会为我们今天的活动做一个补充以及总结。最后我们会预留15分钟互动答疑时间，如果有需要提问同行，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30，与我们 App Council 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那我这边再把电话重复一下，我们这边热线电话是02162705678转1030，您可以与我们 App Council 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九牧的杨总监了。杨总，你在吗？
好，在的。
好，那好，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您了，您可以开始了。
好的。首先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来针对这个预算管理这一方面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同时另外在线的两位这个同仁也是也就另外的两位嘉宾，你们好哈。也非常有非常高兴有机会能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共同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从这三个部分来去介绍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企业预算管理的考核体系之前，我认为我们更应该要去关注的就是我们一家企业也好，一个组织也好，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预算。所以在我们这个第一部分的内容里面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探讨，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是要去做预算的。那第二部分的内容呢，就是针对于预算考核体系，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要的话题，我们预算考核体系的一个构建。第三部分呢，就是预算考核当中常见的一些风险和应对的一些方案，也包括我们在会前有收集到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解答。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或者是我们来探讨一下，有为什么一家企业是需要做预算的。通常呢，我们从理论上来讲，在所有的这个企业当中，我们无外乎是有这样的三种情况，或者是说这三部分的一个需求，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预算的一个需求。第一点呢，可能就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一个要求。任何一家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是说我们走到哪儿做到哪儿，走到哪儿就算哪儿了。所以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他对于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一定是有他的一个目标的。那这个目标可能是销售目标，也可能是利润目标，这也就决定了我们预算的一个必要性。同时呢，在我们确定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可能又需要去把我们这些目标去进行分解，明确出我们的这个投入和产出的情况。我们是要通过怎么样能够赚到我们想要赚到的这个钱，实现我们想要实现的这个利润。所以呢，这个又需要我们去分解出我们的目标，把我们的投入的情况和产出的情况要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分解，最终能够确保我们在一个期间结束之后，我们是能够实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目标的。再有呢，就是企业经营的管理者，他一定是希望说 在我们最优的这种现金投资或者是这个投融资的决定的情况下做出得到更好的回报，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需求。最后呢，就是我们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会遇到很多的这种需要决策的地方，那任何一个决策如果说我们都是拍脑袋来决定的话，那这个明显就会使我们的这个经营这个方向就不会就是不那么的明确。所以基于这样的几个方面，我们认为呢，企业的经营管理层它一定是会对于这个各个方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实现呢？其实最好的一个实践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预算来去实现这样的一些要求和达到这样的一些目的。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股东的一个期望。他们股东在投入任何一家企业的时候，他都一定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和利润的来源。那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一定是对这个我们所投资的这个项目也好，所投资的这家公司也好，是有这样的回报的要求的。那他也希望在他投资之前，他要能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说他希望的这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的这样的一个预估。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也是通过预算的这种形式来去体现出他们是否能够真正得到，最终是否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回报。那另外呢，有一些企业他就会面临着说有这种融资的需求的情况下，那就会存在外部的一个需求。不管任何一种形式的这种融资需求，这个债权方他一定是对于我们这个经营的情况是需要有一个事前的了解，和这个对我们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的过程的。所以从整个的这个企业发展和企业的这个经营管理的过程当中，从这几个方面就决定了我们作为一家企业在运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预算的一个必要性。这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就是我们作为一家企业来讲，为什么我们要去考虑做这个事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发展一家企业也好，创立一家企业也好，我们一定都是想要做到一些事情。我们会有，通常来讲，我们会有我们的这个下一个目标，会有我们的发展方向。那通常呢，我们可能有一些企业会做这种三年的战略目标也好，这个五年的战略规划也好，但是从经营的过程呢，它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可以任何的一个目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战略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需要把它分解成为我们的这个行动计划，或者是说我们的年度计划。那所有的这些业务的计划，最终要能够形成我们的这个一个财务预算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需要花多少钱，最终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就是从战略到计划一直到预算的这样的一个分解的过程。那最终我们做完了预算之后，可能我们以往遇到的一些企业来讲，有一些企业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做完了预算之后大家摆在那，然后等到年底了，或者是每个月的月底，或者是每个季度末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预算有没有实现。那这也是目前来讲大部分的企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在其他的这个日常我们 一些沟通过程当中也会了解到，会发现一些问题，就是预算是做了，那可是好多的这些情况和我们实际的这个经营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当我们这个真正要去回顾我们这个预算做的是否准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预算是没有被正确的执行，或者是我们执行出来的结果跟预算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这个里面呢，其实在我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后面的这个环节是缺失的，所以就会比较容易去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预算这个做完了之后要么是没实现，要么是这个跟我们实际的经营结果差别很大。那这就是我们在做完了预算之后，我们一定是要以这个预算为基准去来制定我们的这个绩效考核的一套体系和我们绩效考核的目标。那所以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预算呢它就是连接我们战略绩效考核的一个桥梁，去把我们的这个工作计划啊与我们最终的这个评估我们业绩的这些绩效考核去结合起来，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预算的一个准确的执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也是我们不能只有工作计划，也不能只有单纯的有这种绩效考核。那我们只有通过最好的一个连接我们工作计划与我们的这个经营结果的绩效考核的一个工具，其实它就是一个预算的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去把我们的这个工作计划与我们的绩效考核连接在一起，来去确保我们工作计划的实现和我们最终目标的一个经营目标的一个实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我们做预算的一个必要性。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的呢是第二部分的一个内容，就是预算考核体系的一个构建。首先呢，我们在做预算考核体系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一个预算管理的一个原则。我们了解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预算，其实拿到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也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我们按照道理来讲，如果我们要去考虑或者是说我们要来探讨这个预算考核体系的构建，首先我们应该要去更多的了解的应该是我们这个预算的编制和预算管理的这些流程和我们整个的这个预算管理体系的一个搭建。那因为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没有包含在今天的内容里面，所以我会认为大家对前面的这些内容都是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的情况下，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确定的就是我们进行预算管理的一个原则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原则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种预算管理当中，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前面也有提到的一个内容，就是战略与预算和绩效的一个高效互动。如果说我们把任何一部分，这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完全的孤立出来去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整个的这个预算管理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把公司的战略以及我们的预算管理和我们的绩效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去确保我们这个预算管理在一家企业里面的一个成功的实践。所以从这个流程上面来讲，一定是先有这个公司发展的战略，之后我们各个企业里面的每一个业务单位根据公司的整体的发展战略制定出我们的战略计划和我们的预算，之后这个预算呢有可能是三年的，有可能是五年的。那最终呢，我们需要去分解到我们的年度预算，并且把我们的年度预算的各项指标量化之后 来去作为我们绩效考核评估的一个指标之后，才能够去确保我们是真正能够按照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原则去进行实践的，也就是要实现这个战略预算与绩效的这种高效的互动。所以通常情况下，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可能是3到5年这样的一个跨度期间，而公司的这个战略计划和预算呢，有可能是1年、2年、3年，这些都有可能。但是呢，我们所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的这种年度预算的编制，我从我个人的这种职业经验上面来去看的话，我们一定需要按照年度来去编制我们的这个预算，并且尽可能结合我们企业的自身的情况来去进行阶段性的划分，就是看我们是按月度来去编制来去分解我们的预算目标，还是按季度来去分解我们的预算目标。这一点呢，可能是取决于第一，我们要投入多少的人力物力来做这个事情。第二点呢，可能要取决于我们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系统或者是管理系统来支撑我们的这个预算的管理，能够确保我们的这种预算管理是能够真正的起到它应该有的一个作用的。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任何一家企业的预算的编制也好，管理也好，它都是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的一个结合。那其实在我们的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经常发现这两句话或者这两个方向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可能在实践的过程当中，这个矛盾和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那这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通过这种财务的这种领导力来去体现出来之后，来去把我们的这个自上而下的这种结果和我们自下而上的这个目标的要求去充分的合理的去判断出来，并且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估，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预算真正的能够实践，让它去落地，并且去按照这样的一个预算的目标去进行执行，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那么在我们这个预算考核体系的构建里面，就会包含其实会包含挺多的一个内容。那首先我们在这个预算制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去考虑到我们这个商业环境和我们的内部能力去来制定我们的这个公司战略。所以在预算之前，一定是要有一个这种公司战略的一个分析，甚至有一些企业它会在预算启动之前会去做这种战略规划。那有一些企业呢是自己会来做这种战略规划的，有一些企业呢会请外部的公司，问公司来去协助去做这种战略的规划。那这种战略规划从我参与过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第一是要去分析市场的环境，第二是要分析自身的这个能力，来去制定确保我们所制定的这个为本企业所制定的这个战略呢是合理的，并且是可实践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突出的表现出我们这个企业战略规划的一个重要性，也是这一点上面呢，也是让我们了解到，在我们在做预算之前，或者是在做预算管理之前，我们是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这个企业战略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企业战略，那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一个预算管理体制和我们一个预算的目标来去支撑我们的这个企业战略的。那当我们的这个企业战略确定了之后，我们需要考虑的呢，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要去把这个企业的战略细化到我们的这个经营目标和我们的这些考核指标上面去。那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呢， 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财务指标，同时它会有大量的这种业务的指标，结合到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绩效考核指标的这个体系里面来。那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在后面也会提到。那在我们制定目标和考核指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同时会需要去考虑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我们企业里面的一些业务流程的制定和我们相应的控制这些业务流程所需要去制定的这些 KPI 指标的管控点和我们这些 KPI 指标的一个制定。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做的是预算，但是我们在做预算之前所要准备的或者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东西并不仅仅是预算的那些内容或者是预算里面包含的这些数据。如果我们仅仅是关心这个或者是关注预算里面的这些简单的这些财务数据的话，那就会造成我们作为财务人员来讲，我们这个仅仅关注的是结果，那过程和我们这个目标的合理性的这个判断缺失的情况下，未来也是会导致我们这个预算管理或者是我们预算的执行不会很成功，或者是我们的预算管理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地的一个风险点。这也是在我们预算管理里面需要去注意和关注的地方。那当我们的这个目标以及我们的考核指标还有我们的流程都明确清楚之后，我们需要去这个做的事情就是应该到了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些内容了。那么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和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必须要去确认每一个项目或者是每一个业务流程里面它相与这些业务流程所相关的这些主要的这些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这也是我们在全面预算管理里面的理念里面所提到的，预算它不是一个任何一个个人能够去主导的一个事情，或者是说在企业当中预算呢它是一个全员参与的，需要全员参与的一件事情。以往我也有听到过这种看法，就是说预算可能它是有一些公司或者是有一些企业它会把预算认为是仅仅是财务的事情，那有一些企业呢又会认为是这个是业务的事情。所以从全面预算管理的理念来讲的话，它就已经很明确的提出，其实在任何一家企业里面，预算管理它不仅仅是财务的事情，也不可能仅仅是业务部门的事情，它一定是和每一个员工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这个指标分解完成之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把这些目标分解到每个人每个部门每个责任单位的头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第一我们知道我们的预算应该要怎样去执行，被谁去执行。另外就是我们预算与绩效考核相关联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核应该考核哪一些人，那这些人的考核指标应该去怎么样去制定。这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预算的架构和这个过程里面要去明确的一个事项。那么在我们编制完预算之后，可能有一些企业我们了解过的，或者是说我们以往有听说的，有一些企业预算编制完了之后它就变成了几张纸或者是几个报表摆在那，然后呢到了这个每个月结束的时候再把那几张纸那几个报表拿出来，这样核对一下这个数字跟我们预算实际的结果跟我们的预算的这个目标到底有多大的差异，来去进行这个一个对比。 那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就偏离了我们做预算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初衷。所以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做法来去管理我们的预算的话，一定不可能得到一个什么好的管理的结果的。所以预算管理这个里面呢，最重要的我认为除了我们编制预算过程，编制预算所要做的这些事情，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事情之外，更重要的实际上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的一个管控和管理。所以针对我们编制出来的预算，我们一定是需要我们第一，责任单位是需要去确认我们的预算目标的。第二，每一个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是一定要时时刻刻记着他们的这个目标。那在每一天或者是每一周每个月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按照这个目标去执行，我们才能够真正确保我们的这个预算是被有效的执行和管理的。所以有一些人会认为预算是做出来的，或者说准确的预算是做出来的。那有一些企业我也有听到过，有一些老板会认为说企业的预算做得不准，那就是财务没做准。但是这种观念其实我就不太赞同的。在我看来，我们的预算呢，要一个准确的预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应该是管出来的。一定是要有合理的这种管理和这个在过程当中的严格的管控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我们一个准确的预算。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预算执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去关注我们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个管理，以及我们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个预算的分析。那么当我们把我们确认的这些主要的行动和这个相应的这些业绩考核指标作为这个绩效考核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保我们是把我们的这个考核目标和我们的预算以及我们的战略制定的这个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做的这种绩效的考核也就相对来讲它就会体现比较大的作用和意义。那同时在我们日常的这种管理过程当中，我们去对比分析我们的这些考核的指标的执行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会更加有目的性，也会方向更加有这种管控的这个方向和我们目标是能够去匹配在一起的。所以在我们预算管理里面，一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在每个月或者是有一些企业是每个季度，我们当我们对预算执行情况去进行检讨和检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这个目标和我们的实际的结果去进行差异分析，然后呢去找到我们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从而去进行改进。那这些改进呢，一定都是从业务层面上面的一个改进和改善，来去提升我们的这个经营的结果和经营的效率，从而去提升我们的这个财务的业绩。那么这个是一个整体的预算管理与考核的流程。它所体现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内容呢，或者是关键点呢，就在于我们是怎么样通过预算把我们的战略规划、企业的经营目标与我们每一个人的业绩考核指标和我们的这个经营管理的这些考核的指标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在我们预算考核体系的构建里面呢，就是我们还需要去考虑的一个内容，就是既然我们是要考核，那我们首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考核的指标的体系。通常的情况下呢，我们 考核这个实现企业绩效管理考核的这个前提，一定是我们在前面不停的提到的一个企业战略的规划。所以预算是要与我们企业战略的规划相一致和匹配的，那相应的我们的考核指标也一定是要与我们的企业战略规划相一致与匹配的。那么在我们无论是我们的战略实施也好，我们的绩效考核的实施和管理也好，还是我们的预算考核的这个预算管理的这个实施也好，它的这些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关键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于我们前面也有提到的一个全员参与并且达成共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的所制定的这个战略目标是不能够被全员达成共识和全员参与的，那一定是在某一些环节是我们需要去改善或者是调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在编制预算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达成一个共识的情况下，那就极有可能造成我们后期预算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和我们经营的过程当中去产生这个预算没有办法很好的被执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除了我们在事前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之外，我们进行战略实施，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了，我们虽然说我们战略有可能是三年到五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可能是两年到三年，但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管理它一定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所以我们需要通过预算的这种工具来去把我们的这个目标去进行分解，同时我们所制定的这些考核的指标也一定是要按照我们的这个预算的目标去来进行分解的。那这个分解呢，可以是分解到月，也可以分解到季度。那这一点呢，就像我刚才前面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这就需要考虑我们这个需要我们会投入什么样的资源，投入多少的资源和投入多少的人力物力来去做这个事情。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考虑我们这个考核体系搭建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指标，我们的考核指标与我们这种业务行为模块的一个对接，就是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业务行为和每一个业务流程，它会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它所实现的这个结果是不是能够被量化，那量化之后它其实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考核指标。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考核指标它都会成为我们企业在一年里面或者是一个月里面甚至一个季度里面的所有的考核指标，因为我们企业的经营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业务行为，那很多的业务行为呢也有很多会产生很多的业务结果，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业务结果都会对我们最终的这个战略目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同时我们在不同的期限里面或者是不同的这种时间阶段和不同的企业发展阶段里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战略发展的重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企业的指标库。在这种指标库建立完成的情况下，在不同的阶段根据我们公司发展的这个需求和我们公司这个发展的重点来去选择我们重点的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这种 KPI 指标。那之所以成为 KPI 指标，那它就是从顾名思义它是关键业绩指标，所以也就说明我们不可能是所有的这些业务指标或者是财务指标都能够成为我们一段时间内我们的这个考核指标，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在考虑我们建立一家企业或者是一个组织的这种考核业绩考核指标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那在这些 KPI 指标当中呢，一定是有一些是财务指标，也有一些是非财务指标。 那虽然说我们的财务预算，我们的预算基本上会体现的是一个财务结果，但是在这些财务结果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业务的结果的体现和业务结果所导致的一个财务结果。所以在我们制定我们的这个年度或者是月度的这种绩效考核指标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去分析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它能够支撑我们企业战略规划和我们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这些关键因素，根据这些关键因素去挑选出我们当期或者是某一个阶段之内我们重要的几项或者是十几项这种财务的和非财务的 KPI 指标，来去搭建起我们的这个一段时间之内的这种企业预算考核指标的体系。那这个里面的一个关键点，我认为的就是首先是一个指标库的建立，另外呢就是怎么样去在不同的时期选择更加合适的KPI 指标来去支撑我们企业战略规划的实践和我们企业目标的实践。这也是对于可能这也会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对于财务人员也好其他这个负责建立企业这个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人员也好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吧。那它需要我们不仅仅要了解这个预算管理和我们财务相关的这些内容，同时要对我们的企业战略和我们企业的这种经营管理要有比较大的了解和参与度，才能够去制定出这样的一个相对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体系来。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可能都会在很多场合都会有看到，当我们提到指标的时候，不管在任何一个场合去提到这个指标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 SMART 的原则。那我们在制定我们预算考核指标体系的时候，这个指标设计的原则也同样是这样的，就是第一是一定是明确可行的，第二呢就是可衡量的，我们通常所讲的一个可量化的，第三呢就是可达成的。通常呢我们这个指标的设定就是我们在指标设定的过程当中要去考虑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指标设计的太高了的情况下，大家都觉得没有办法达成，那从这个无论是管理者也好还是参与者也好，他我们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如果都上不信心的情况下，你的这个指标就会比较难去被实现。所以当我们制定这个指标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有很多的这种客观的分析来去制定出一个可达成并且有挑战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另外呢就是要与关键职责相关，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每一个人的 KPI 指标或者是每一个组织的 KPI 指标一定是要与他的这个岗位职责或者是他与他的甚至是与他的关键职责是相匹配，我们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指标赋予到一个岗位或者是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呢也能够让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自己的这个工作与这个企业的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最后呢就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一点从财务人员的这个理解程度上应该是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任何的报表我们都是应该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没有时间限制的话，我们的这个报表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我们的考核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也是一定是要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在不同的期间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指标，我们也同 时呢，也很可能是在不同的期间，我们的虽然指标项目是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目标值。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需要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就是我们在建立这个考核指标的时候，指标设计的时候的一项原则。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这个预算考核指标体系里面，我们会包含的指标项目，我在这里面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例而已哈。那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例子。但从我们最近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个预算管理也好，绩效考核也好的一个体系，就是我们这个叫做我们的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从财务层面的指标，以及客户层面的指标和内部运营层面的指标，以及学习成长层面上面这四个层面，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些指标项目。那在有一些公司的话呢，它在财务层面上面会有比如说销售收入的达成情况，然后利润的达成情况，以及部门费用预算的差异，执行的部门费用预算执行情况。那通常我们部门费用预算呢是用差异率这样的一个指标来去衡量和评估的。那另外有一些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针对于成本管理的一些财务层面的指标。那在客户层面上面的一些指标呢，有一些公司呢会用到市场占有率，有一些呢会用到客户满意度以及品牌美誉度啊、知名度啊这一类的一些指标。那在内部运营层面上，主要是针对于各个运营的这个业务单位，比如说研发，我们可能会去考虑这个新品的销售占比，比如说销售，我们就会去考核他们的这种开店的目标达成。生产它会有生产单位的这种内部运营的指标。那这个里面呢，就是通常情况下来讲，内部运营的指标它应该都是每一个业务单位或者是一家企业里面的大部分都是关键过程的一个关键节点的一些考核指标的内容。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学习成长维度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也会有包含一些团队建设呀，培训课时啊，或者是我们有持续改善啊，那甚至有一些企业它会把信息系统的建设的这些项目都列入到这种学习成长的指标里面。那这样的一个指标体系的搭建呢，它从财务维度、客户维度和内部运营维度，以及企业以及员工的这种学习成长的维度来去评估和衡量我们企业在一定的期间之内的这个一个综合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情况，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完善的一种评估的这个结果。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有几个例子，主要就是从三个类别来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考核指标的一个内容。那从销售类的这种考核指标的话，我们是从这样的四个维度。那同时在这个指标体系的设定的时候，我们通常一定是会有存在的，就是我们不同的指标项目它一定是会有不同的权重的，而这个权重的分配就是要基于我们对于一个业务单位或者是一个人员对我们基于这种对于他的工作的一个重点，和我们哪一些工作内容或者是哪一些指标是能够去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或者是我们工作计划的一个 当比较重要的一些项目来去放比较大的权重，同时呢，也需要考虑到一个均衡性。所以从指标的设定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能单纯的重视其中的任何一个项目，而是要去考虑这样的一个平衡。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去通过这种绩效考核的这种管理方式来去引导员工也好，引导我们的这个管理者也好，去考虑一个企业的均衡的一个发展。那在制造类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些考核指标和我们的这个考核指标的这些权重的设置。同时财务类的和一些管理类的这些职能部门也都会有各自部门与各自部门的职责相关的这些考核指标的设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针对于我们会前提到的几个案例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和沟通哈。首先我得到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考核我们财务也做，每个机构做完了之后会反馈给业务部门，对于一些超预算的我们会沟通甚至给予警告，但是好像也只是这样了，对于业务部门的作用可能会有，但是说实话并不大。这我想就是大部分的企业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第一，我们的考核是要有这个考核评价周期。那这个周期呢，从理论上来讲它肯定应该是说周期越短越好，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我们不停的提到的，就是我们要考虑我们企业自身的情况，我们的人员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支撑支持来去做更周期更短的这些评价和评估。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这个预算并不是财务部门的事情，它应该我们在作为财务人员来讲，如果这个财务预算的管理是由这个财务来主导的一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去提升我们业务的这种参与度，来去让业务全员参与进来，来去实现我们这个预算的这种管理的目标。那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财务管理和支持的这个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这个预算管理它其实只是财务分析的一部分，我们只有把我们的这个预算管理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财务分析和财务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让我们的这个预算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说我们预算做完了，然后一个月做出了这个对比分析之后，我们再这个去跟我们的业务部门去告诉他你有哪做的不好，或者是哪一部分的预算没有执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就会造成一个财务与业务比较大的一个冲突，好像我们财务做的只是指出别人的错误，或者是指出别人的不足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能用这个潜移默化的这种方式，通过日常的这种项目的分析也好，我们针对于某一些问题的分析，去帮助他们提出我们的解决方案，或者是甚至做得更好的一些企业，他可能会有一些财务人员与业务共同去参与到业务改善的过程当中，这样我们就会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第一是把我们的预算管理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每一天的工作当中，那第二呢，是让我们的财务人员可以更加融入到业务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更加了解业务，同时我们也能够使我们的这个业务人员对于财务管理的这个理念和工作呢，也会更加了解和更加理解，我们才能够是大家一起去把这个预算管理去做得更好一些。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暂时我们的预算考核和关键业绩考核是没什么关系的。其实读到这儿，我们应该大家就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了。我们前面不停的在提，我们做预算到底是什么目的？那我们的预算到底在我们这个企业管理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如果说我们的预算考核和我们的关键业绩考核是没有关系的，那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要么你就不要做预算了。要么这个业绩考核的目标是一定要改成我们的预算考核的预算的这个指标的，只有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办法这个把我们的预算目标能够让它更加这个准确的被执行，或者是让我们的目标预算更加严肃，能够在这个企业的管理过程当中起到它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挺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说实话它可能是理论上是挺简单的，但是如果要去有一些改变的话，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些管理层的一些工作的。所以当我们做预算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做我们的绩效考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那第三个案例呢，就是我们的预算考虑的目标可能只是着眼于一整年，那我们 KPI 考虑的更为远一些，会考虑到公司未来几年的发展。那么比如在研发广告投放上，我们考虑今年的预算就尽量缩减，但是就站在公司长远发展考虑，其实并不健康。那我该如何平衡呢？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我们该如何平衡？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混淆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在前面有提到的，我们的 KPI 指标到底是根据什么来去制定的？所以不管我们的预算考虑的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三年，这些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的 KPI 指标通常情况下，我们有可能我们的 KPI 指标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阶段性呢可能是一个月，也可能是一个季度，也可能是半年，也可能是一年。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业是一个发展不是那么快速的一个行业，或者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一个行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三年 KPI 指标都不变，但是不代表说我们KPI 的指标一定就要变三年。即使我们三年的 KPI 指标都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的 KPI 的指标的这个目标值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同时即使我们三年的 KPI 指标都不变，我们也要去在每一年度去回顾我们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这些 KPI 指标跟我们战略目标执行的这个匹配度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KPI 指标库的建立。按理论上来讲呢，我们的 KPI 指标库有可能是长期的，而且非常可能是非常长期的，但是我们每一年的年度工作计划一定是会有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我们的这个年度的 KPI 指标项目一定是会在变化。那针对于这个研发，或者是我们这里提到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内容，就是每一家公司可能在研发的投入和广告投放上面，可能在做预算的时候，如果这个决定让财务人员来做的话，其实这从这一点上就是一个比较不科学的一种方法。那我们的这个无论是研发投入也好，广告投入也好，其实我们应该要放多少，我们应该预算多少，应该投放多少，是应该增加还是应该缩减，这些东西一定都是基于我们的战略目标来去进行规划的，而不是我们作为财务人员拍拍脑袋，或者是我们从完完全全的财务角度的一个衡量和这个分配。那么最后一个案例呢，是想看看同行的考核指标是怎么设定的。我们现在虽然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考核指标，但是说不上哪好哪不好， 想对比一下同行的指标，看看我的指标是否还存在不足。那针对于这一点，就我个人来看，任何一个企业的考核指标，应该说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所以指标库有可能我们是大家或者是说同行业的这种企业是可以共享的，但是呢不同期间和企业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是选择尽量有能够去匹配我们企业发展的这种考核指标。所以说实话，我个人是认为任何一家企业的 KPI 指标，第一它做不到完美，第二也没有好坏之分。所以作为如果说我们作为财务人员是这个 KPI 指标制定的主要的责任单位的话，那我们只能说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公司的经营情况以及我们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结合我们的公司的发展阶段来去制定出尽可能合理的这些考核指标。那同时呢，考核指标与预算有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同样一个关注点，就是考核指标它不一定是在一年或者是两年之内都是不能变化的。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经营的过程当中去通过我们的一些分析和通过我们一些管理的改善来去调整我们的这些考核指标和调整我们的预算目标。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确保我们的预算也好，我们的考核也好，是能够得到一个逐步改善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一点上来讲，其实我更相信的是我们可能在预算管理上也好，在绩效管理上也好，我认为任何一家企业都是这样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今天我的分享应该是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好，谢谢大家。